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86页，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臣是种真如，辩证实地。啊，这个是种真如，我们学到第四，啊，继续看第五。第五是类无别真如。为此真如类无差别，非如言等类有异故。啊，言而必摄身，它有界限啊，所以有类别，言只能见。他所语言的境界只有色啊，音声就远不到啊，香味也远不到啊，而只能原声不能原色啊，这就是有类别啊。可是真如他没有类别，类无别，如同我们现在用电器，电器有差别，电在电器上产生作用有差别啊，譬如电炉啊，能烧汤。可是风扇呢，能吹风啊，可是作用是有差别。器具有差别，电没有差别啊。真如就好比是电流，在某一个电器上起不同的作用。啊，真如变法界，变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但是真如是一，不是二。也随众生的根性，众生根性善，真如起的用都是善。啊，如果这个众生根性不善，真如随顺呢，一样也做不善。啊，他这个作用起作用的能力全是真如，就是自性。啊，自性呢也能随顺烦恼。烦恼也不离真如，啊，佛性、众生性不相同，啊，可是佛性跟众生性的根源完全相同。啊，他所依的就是真如，所以类无别。 第六个呢，无染净真如，真如没有染净啊，为此真如本心无染，亦不可说后方净故。如果修行之后就清净，那说明他有染污啊，必须要晓得他根本没有染污。染污的是什么呢？染污的是识啊，八识五十一心所有染污啊，真如没有染污，真如就真心呢。为什么？真心没有他念头啊，真心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不染污啊。我们在大乘里面学到染污的源头是莫那识啊，第七识叫一根，这是染污啊。染污从哪里发生的呢？从我生的。第七识执着有一根火，执着阿赖耶的相分一分，认为是我生；执着阿赖耶的见分的一分，认为是我的心。殊不知全是假的啊！这个心没有事实依据啊！换一句话说，是一个错误抽象的概念啊，误会了。这是让我们辨别我们在身在心全都是真妄合合，要知道哪是真的，哪是虚妄的啊。虚妄的要远离它，啊，真的要明白它，要觉悟，要明了，可不可得呢？都不可得，啊，叫悟啊。要正呢，悟正不能有得的念头。为什么？那个念头是错误的一切法无所有，说毕竟空不可得，你得什么？啊，得佛果了，得菩提了，这是名相。如果你真的执着还有这一念，你什么都没得到，你还是凡夫。啊，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真得到。这个是佛法的难处啊，真的妄的都不可得，真的真如没有相啊，实相无相啊，可是佛实相又无不相，他又有相，无相跟有相是一不是二。为什么？有相的相是假相，不是真相。 啊，我们讲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是不得已而说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形容它。啊，刹那，刹那到底是多长的时间？啊，《人王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有六十刹那。那刹那比念头粗多了，弥勒菩萨一弹指32亿8000年，人王经上讲一弹指60刹那，一弹指的60分之1叫一刹那，啊，也很短，啊，但是比人王经上讲，比这个弥勒菩萨所说的，那没办法。所以我们说刹那只能够说表极短的时间，啊，非常短的时间，这个短的时间往往我们对它没有概念，啊，无论是有相的十法界跟无相的真如都不可得，啊，真妄怎么分呢？真如没有生灭，没有染尽，没有善恶，啊，阿赖耶的相分有，它有生灭，它有染尽，它有善恶，它有这些东西，虽有不可得，啊，不可得的原因是非常快的生灭的频率，我们没办法掌控它，甚至于眼见不到它，耳听不到它，这在佛法的名词叫极微色，我们肉眼看不到，极微色，极微声，极微香，极微触，这个都是不能感觉到的，有没有呢？有，啊，必须要真的是无量无数，这些极微色聚集在一起，我们才看到。极微的声聚集在一起，我们才会听到。极微的香聚集在一起，我们才闻到。啊，真正在极微的状况之下，我们六根都没办法接触到，连一根都无法想到，所以说言语道断，心心出灭，啊，所以佛在经上才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才说出这一句话了。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一切现象的真相。啊，真如自性的真相也是不可得。那个不可得，它没有三种现象，但是它存在，它真有。那为什么它能现这三种现象？三种现象都是从真如变现出来的，啊，它从真如变现出来， 我们想想他有没有离开真如。没离开，如同形跟影一样。我们人生站在亮光下面有个影子，影从哪里来？影从心来的。形好比真如，影好比现象，从真如而生，不离真如，但它不是真如。那我们从这个比喻里头细心去体会，所以真如没有染净，染净是阿赖耶，染净是十法界。啊，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就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个清净是没有染净啊，这说明他真见性了啊。我们现在的心底有妄想，有杂念，不清净，叫染污。我们的心被染污了，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统统清理出去，我们的心清净了。在相上讲没错，好像这是事实真相啊。可是在理上去讲的时候，这话讲不通啊。啊，理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理上没有染净。四呢，是深层去观察，四相也没有染净。染净现象从哪里生的？从分别执着生的。如果立分别执着，你才真正能看到染净也如。那为什么呢？都不可得。真如怎么证得？幻妄离开了，自然就证得。啊，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电视的屏幕没有生命，不生不灭，好比是真如。屏幕里面现出的影像，好比是十法界。啊，我们生活在其中，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跟色相同时出现，现象有没有离开屏幕？没有，离开屏幕不能现象，所以这个境界是真妄合合。真妄互融啊，妄中有真，真中有妄了，这个比喻好懂啊。啊，真是真，妄是妄，我们把频道关掉，妄没有了，真显现了。啊，发现呢，真跟妄不一样，妄离开真的就显了，频道一打开的时候，真妄也如。 啊，往往怎么样呢？我们着了妄的想，把屏幕忘掉了，没想到屏幕存在。啊，觉悟的人呢，觉悟人知道，真中有妄，妄中有真，哪是真，哪是妄，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叫开悟了。啊，这就叫真正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了。啊，契入境界跟没有契入境界差别在哪里呢？契入境界的人对一切万象森罗万象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十种智里头的第六般若波罗蜜。不执着啊，没事啊。啊，在自他受用方面，那就是方便方便愿力智。能够帮助教化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也能够啊悟入这个境界，了解事实真相。啊，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只要不执着它，不分别它，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知佛见，什么挂碍都没有。那就是所说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你可以欣赏它，你可以受用它，可是你不会有占有的念头，不会有控制的念头，不会有支配的念头，那这些念头不生，这叫妙用啊。生起这些念头就生烦恼，就起贪嗔痴慢疑，那起这个作用呢，这就是六道轮回的果报，那叫迷了。啊，觉而不迷啊。这个用叫妙用啊。啊，六道里面的人那个用不妙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就不妙了。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十法界里头，他起心动念不是业，没有业，这叫妙用啊！他怎么？他相上有表演，心里头痕迹都不着啊！像什么舞台表演，假的。表演给他众生看的，让众生看了之后觉悟。啊，自己呢也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叫妙用。第七，法无别真如，为此真如。虽多教法，种种安利而无一故。啊，譬如大乘，八万四千法门，这教法了。啊，每一种教法都有他自己一套理论，一些方法。个个不同啊，但是真如 没有两样，没有离开自性了。教的方法错误了，教的是邪法，也不离正如。那叫什么呢？大乘经里头有一句话说，真如随顺烦恼，就造种种物。真如随顺菩提，做种种善，真如没有善恶。那善恶是什么？善恶是习气。真如是什么？真如是本性。用中国老祖宗的话来说，本心本善，那就是真如。习心不善，那是烦恼。人在迷惑的时候呢，本性就随顺习心，那就造种种不善了。造种种不善人，他本性有没有？本性没丢掉，本性只是迷了。迷了的时候，完全用习性，不知道用本性。习性从哪里来的？习性还是从真如，体是真如啊，体是本善的，变成不善了。人的本性是孝顺的，孝顺父母啊，敬爱父母啊，他不孝了，不敬了，什么原因呢？他随顺贪嗔痴慢，随顺自私自利，那是习性。他一旦觉悟了，他后悔，他忏悔，他改过，他认罪，这个全都是真如在起作用。真如随顺烦恼，就造业；真如随顺菩提，就修积功德。了生死出三界，都是他。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才晓得教学多重要。释迦牟尼佛在世，佛教没有共修，佛教只有自己在一起，这个自己跟大家一起上课，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有时候跟佛一起在一起研究讨论，有些跟诸菩萨同学在一起研究讨论，修行这段事情佛好像没过问过，正是所谓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用身教，用言教帮助你开悟啊。悟了之后怎么样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修行修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修行是放下了。课堂上课是看破。看破就是了解事实真相啊，真相大白之后，你应该放下。你看，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了。 放下分别就证菩萨了，放下起心动念你成佛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佛教传到中国来，早年还是老规矩，修行在个人，啊，一直到唐代，应该是慧能大师之后，慧能是第六代，啊，我们听说白丈大师李清贵寺庙里头才有共修啊，马祖建丛林白丈李清贵啊，他们两个人发起什么，大家在一起共修。为什么要共修？是看到学习经教的人把学习的东西当作知识啊，不能够依教奉行，就是说学习出了弊病了啊，学习的人懈怠懒散，不肯依教修行，在这个之前大家都能够依教修行啊，虽然没有人管，自动自发啊，那不依教修行怎么强迫他？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叫依众靠众啊，大家在一块修，你就不能不来了啊，上课参加，修行也参加，是怎么起来的呀？啊，而后才由各个宗派根据他就自己修行的方法制定扩送规矩啊，制定仪规也，每个宗派不一样啊。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是相法时期，相法时期禅最兴旺啊，佛说了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佛说的一点没错啊。相法一千年，佛教在中国，所以中国禅风特别深，你看多少道场都叫禅寺啊，现在已经进入末法了。依照中国人的说法是，末法一万年已经过了一千年。依照外国人的说法，啊，那末法一万年，啊，这个也已经过了五百年了。不管哪一种说法了，现在确实是末法时期 啊，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那么现在社会动乱，佛门里头也大乱，我相信社会安定的，佛门也会安定啊，这些功课仪规啊必须要按现在这个状况重新制定啊。我们看到确实有专修净土的小道场，他们的仪规很简单， 啊，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过去印光大师的道场，灵岩山的念佛堂就是这样的。那真正修净土的，凿廓里头楞严十小咒都不必要了。啊，就是一部弥陀经，接着就是三佛偈念佛。啊，念完了之后回向。啊，每一天功课都是这样的。啊，念佛堂住个三年五载，欲知实质往生的比比皆是。这就说明这个课程有效。啊，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到这个境界之后，还有寿命，不要了。啊，早一点求往生。啊，也有一些人功夫成就了，还有寿命，他等到他寿命尽了再往生，而利用这段时间之后，在这个当中呢，是为大家做榜样，啊，为众生做示范。这是慈悲心，怜悯众生啊，多住纪念，不是为自己啊，对于自己往生毫不妨碍啊，这种人真的生死自在，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啊，所以我们相信社会慢慢我想能够恢复到安定。啊，现在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讲灾难。讲灾难不是好事情啊。为什么不是好事情？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天天想灾难，天天说灾难，灾难就来了，这从心想生嘛。啊，连现在这些科学家、量子力学家都知道，念力的能量啊，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向好的方向想呢？去想坏的干什么呢？啊，明明知道2012有灾难，可是我不想它，我不念它。啊，我念什么呢？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回向化解灾难，回向延迟灾难，哎，它真有效果啊！啊，为什么不在这上下功夫？学佛的同学，特别是念佛的同学，要知道啊！啊，把不善的念头全都放下，负面的念头放下。啊， 纯净纯善的念头是起来，这像个佛门弟子，像弥陀弟子，这就对了。啊，说灾难很大，要找个地方逃避。我在去年曾经说过，啊，这是很多人问我，去年4月12号，我写的。很多同学都看过，不必逃啊，躲避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啊，这是别人问我了，啊，我是这么写到的：劫难来临，啊，该留者留啊，该去者去，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啊，再接的逃不了，躲不过，别逃，没用处。啊，不再接的遇着大灾难也能平安度过。啊，现前唯一的一桩大事情，就是要听经，要念佛。啊，听经念佛可以自度，可以度他。这是正知正见啊，不可以迷信的，不听信谣言，现在谣言特别多啊，这谣言惑众啊，我们要听信谣言，跟着别人走，我们这么多年佛教白学了。啊，我们智慧完全没有了，通通是烦恼了，那不能解决问题。啊，要有定力，如如不动。啊，我们现在每天在一起学习，啊，4个小时，我除4小时之外。念佛拜佛啊，有客人来看我，我勉励大家，劝导大家啊，84000法门，印光大师说得好，任何一个修行方法都要有经典做依据，没有经典做依据的那个靠不住啊。你学习错了，佛菩萨不负责任啊。啊，你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佛菩萨负责任啊，否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辛辛苦苦讲经说法49年，为的是什么？啊，为的是帮助我们开悟、觉悟，帮助我们修行，作为84000法门的依据。我们今天完全依照无量寿经啊，同时参考了 四经一论呢，专修净土的五经一论啊，我们在五经一论专攻无量寿经。啊，我们采取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啊，为什么？我们感恩，我们知道这个汇集本跟这个注解的价值，我们认识它，我们了解它。啊，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还有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我跟大家做证明啊，我凭什么做证明啊？凭我学佛61年，讲经教学54年没中断。啊，对其他法门我不懂。啊，对于佛法的大乘，我略知一二啊。对净宗法门，我下了功夫啊，五经一论都讲过，无量寿经讲了10几遍。啊，我不是迷信的，我不是感情用事的。啊，往后9000年，我们用什么方法了生死出三界？用什么方法圆成佛道？啊，除了真心真愿，一向专念之外，我找不到再好的方法了。啊，所以我以我有生之年给大家做个榜样。啊，我带头来学习。啊，希望大家看到了听到了，把疑惑的心啊从根拔出。啊，要知道疑是菩萨最大的烦恼。啊，多少菩萨这个疑根没有拔出，所以他一生甚至多生多劫听不到这个法门啊，遇不到这样的经典。我们有福报啊，这福报太大了啊。夏莲老是什么人？黄念祖老居士知道，我们见很多次面他没有说穿，现在不是时候，这些都是再来人呐。连黄念祖老居士也不是普通人呐，我们不要怀疑，不要去猜想。啊，我们只要认真去看这个人， 人品、智慧、学问、德行，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对他生敬仰之心，这就对了。夏老居士在民国初年，佛教界就富有盛名，当时所谓的南美北下啊，认为中国佛教界的在家居士修得最好的啊，南方没关系，北方下莲居啊，这大家公认的啊，他们两位真的同宗同教，显密圆融不是没有知识啊，不是没有学问啊，啊，现在讲的是高级知识分子啊，用了十年的时间将《无量寿经汇集本》重新整理啊，重新汇集啊，小心谨慎啊，过去两种汇这个汇集本，一种结教本历代诸大德对这些本子都有瑕疵啊，夏莲居老居士也是深感如是啊，发心重编啊，变成一个完美找不到缺点的本子啊，那就这个本子，我们可以跟五种原一本去对，去校对。跟这三种啊戒教本呢，你去做比较，你才知道这个本子的完美啊。念老也不是普通人，晚年身体非常不好啊，带着病痛用六年的时间收集丰富的资料，用他的智慧在这个里头选择啊，精妙的语言文字来注解这部经，这个经是集注啊，集注解之大成，真是稀有难逢啊！啊，我是看到没有人弘扬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不知道那多可惜啊！所以我发现来做传播流通这一桩事业啊，希望大家对这个本子 对这个注解能生起信心，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两位大善知识到这个世间来没有白来呀、啊！他们两个人到这个世间来，一生就是为干这个事情而来的，啊，不是为别的。我知道，我认识。所以我有使命来替他做弘扬的工作啊，劝导大家对这个本子，对这个注解深信不疑啊。我每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跟大家分享遍遍乏味不一样啊！正是应了古人一句话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本子真的有无量意义，越读越欢喜啊！啊，我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智慧、这些理念方法、经验、效果都在这本书上，不可思议啊！这东西不能儒家东西啊，儒家东西治标，大乘无量寿经治本。标本兼治啊！啊，所以这部经书可以跟儒家四书合起来读。啊，这里头有大学问，真是智慧。啊，你熟读四书，再读这个就有味道了，其味无穷啊！啊，熟读无量寿经呢，再去读四书啊，像吃冰激凌一样啊！轻松愉快，丝毫不费力了。啊，人生在世啊，把这两种书搞通了，行了，事发佛法了，都能达到圆满。啊，四书是事发，大乘无量寿是佛法，啊，佛法的精华，佛法的制药啊。那法无别真如，啊，底下这个说得很好。为此真如虽多教法，种种安利而无一故。啊，第八 不增减正如。为此正如立增减之知识之处。啊，增是加一点，减是少一点。啊，正如没有增减。啊，不随染净有增减故。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有增减。啊，增是进步，减是退步。菩萨道上进进退退。啊，真如与进退不相干了。啊，真如什么都能随，虽然随呢，他不染。啊，他从来没有染尽。随身菩萨随身三卧道啊，随身菩萨不净，随身卧道不净，不然借此一名相图自在，所以真如相图相是法相，啊，相用现在的话来说，所指的是人物。我们讲正报，图呢是依报。义正自在所以也，都义正如啊。正报依他了，依报还是依他。未若正得此真如矣，现象现土啊，具自在故。啊，你正得真如。应化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你就能现身，你就能现土。大的，你看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身，现法身、报身、应化身，这相。现极乐世界，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这是土，得大自在呀、啊！啊，这个大自在。 示现了十个界了，啊，极乐世界成立到今天十界了。这十界当中，度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众生，啊，在极乐世界成佛去了。啊，这是最大的事情，最辉煌的事情，无与伦比的事情。啊，小的也非常之多，哪个地方有缘，哪个地方他就现身。啊，现什么样的身？是众生的意念，众生的业力。啊，楞严上说，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为什么？证得真如的人，决定不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啊，只要一起心动念，他就到十法界去了，就下来了。啊，十法界的佛起心动念了，如果还有分别，他就是菩萨了。他不是佛了。如果还有执着，他就到六道去了。啊，那就往下堕落了。所以证得真如的人永远不会起心动念，不会有分别执着。他不退转了吗？啊，证得真如就叫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不退转，啊，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一定要知道。啊，第九，智自在，所以真如。为若得此真如矣，于无碍解得自在故。这一条就是一般宗教里面对上帝的赞叹。啊，赞叹上帝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这个意思。啊，证得真如，今天科学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宏观宇宙，啊，研究观察整个宇宙。无限大了，啊！另外一个是相反，量子力学，啊，他研究的对象是小，啊，小到不能再小了，他研究这个东西，啊，今天发现的微中子，那个不能比这个再小了。佛在经上说的极微色，啊，为什么说不能再小呢？再分它就没有了，啊，那今天微中子果然是佛所说的现象，啊，它再分没有了。 物质现象没有了，啊，无蕴里头，色受想行识这色没有了，色没有了，还有什么呢？有一念头，有受想行识，还有这个东西。啊，所以科学家发现了，物质从哪来？从念头来的。啊，正是佛在经上所说的，色由心生。啊，经典里面讲的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啊，这科学家把它证明。无蕴是不能分割的，色受想行识不能分割的。啊，今天他把色一打破，色没有了，后头受想行识在。啊，这是发现一个奥秘，宇宙的奥秘。啊，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念头来的。啊，所以立刻就知道，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因为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啊，那么念头善，这物质就健康；念头不善呢，这个物质就带病毒。就不健康。那病毒是什么呢？病毒是贪嗔痴慢疑，带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我见，错误的见解。啊，这些都是病毒啊。带的时间太久了，从我们迷的那一天，那一念，这不能说那一天，从迷的那一念以后，念念都是迷。迷得太深了，迷得没有办法回头了。啊，如果遇不到佛法，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怎么能够解决当前六道轮回的问题？啊，更进一步呢，解决十法界的问题，没有办法了。一切的科学、哲学跟大乘佛法没有两样，都是在求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佛法到高阶这个时候，可以说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宇宙万物的真相。啊，二佛法确确实实证得了，知道了。怎么知道的？他用的是禅定的方法。啊，不是科学用数学用仪器来观察 科学用这个做手段，佛法没有，佛法完全用内功啊，向内观照，那是心性，不着相，利益一切相，即一切法。啊，他从里面观照，见到了。啊，佛法里头，大公无私，没有秘密。没有隐瞒啊！佛告诉我们，到什么层次的禅定会见到呢？大乘教上八地以上，我们就知道八地见到了啊！阿赖耶的三悉相完全看到，九地看得更清楚，十地比九地又清楚啊，等觉比十地还清楚，到最后妙觉过位，真叫究竟圆满。所以无碍解啊，就是全知全能，八地以上都有这个能力他们全知道啊，从这些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圆教初住菩萨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他就有这个能力了。啊，虽有这个能力，初住居里八地，还相当遥远。你看，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置啊，再加上八地，31个阶级。这31个阶级是什么？是定功的等次啊，这个定功的等次是说无时无明习气后破啊，41品无明习气，他已经断掉38了，还剩下不多了啊，剩下4品。这一种定功我们无法想象啊！啊，这个是真正是菩萨摩诃萨了啊！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智慧，跟如来果地上非常接近。啊，所以得无碍解啊，幕后第十业自在等，所以证入 啊，业是什么？业是造作。正得真如的这些人还有造作吗？我们看底下解释：为若证得此真如矣，普于一切神通作业，宗持定门呢，皆自在故。他没有造作了，他的造作是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他就有因，众生有造作，有起心动念，有求有希望啊，佛菩萨没有啊，佛菩萨的因是自然的啊，但是这种自然现象我们凡夫也把它称作因。那什么业呢？称它做净业啊？为什么？它没有污染啊？这个净是纯净，不是染净的净，染净都没有没有染净，没有善恶，没有因果啊，这个不可思议，完全是性德圆满的流露啊。经上讲啊，法而如是啊，啊，法而有自然的意思，比自然还要自然。那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因一切众生之感所现的一切神通，帮助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就是他的作业。啊，总持定门。啊，这是教化众生。怎样断烦恼？怎样证菩提？啊，总持是修学的纲领，修学的总原则、总方向。啊，定是禅定，禅定可以说是事出事前修学的根本啊，是定能生慧。世间禅定生世间智慧，出世的禅定生出世间智慧啊，世间智慧不出六道轮回，出世间禅定啊，出六道轮回了 出世间上上禅定，那出世法界了。啊，都自在，没有一样不自在。这说的如来果地啊，我们把这个标准往下放，八地以上，十种真如我们知道十种真如，就知道啊，我们修学应该怎么个修法，就明了了啊。那么学大乘，不就是要证得真如吗？证得真如就是明心见性，真如就是自性，就是诸法实相啊！这是大乘修学的总方向、总目标啊！可是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就难了。从哪里开始？从放下自己身体开始。放下身体，放下自私自利，就从这开始。这句话说得容易，做得就难了。几个人能做到？啊，做不到，不能成就。做不到，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样我们才真正明白，我们除了净土、待业往生这个方法之外，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断烦恼，都要证真如。没有例外的啊，例外啊，只有净土法门啊，可以不用断烦恼，不用消业障啊，在这一生当中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问题就解决了。不断烦恼能成就，没人相信。啊，其实，净宗断烦恼的方法太巧妙了。巧到什么程度呢？不断而断，业障不消自消，这方法太妙了啊！这什么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功德，阿弥陀佛第一。 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可以包括什么功德？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从初发心到无上成无上道，所有功德都在这个名号里头。你说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念这句名号，烦恼不断，自己没有了，业障不消啊，业障自然也消掉了。啊，这一桩事情，大家好好的学这部经，学这部注解。一遍两遍恐怕你没见到，啊，我学这个金刚珠，这一遍是第十二遍我才看出来啊，我才能说的时候这么一句话了，一句名号里头含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到成无上道，所有功德都在里头。念这句佛号容易点呢，了解这句佛号，认识这句佛号不简单的 啊你真了解真认识了能不念吗？不可能的 知道念这句佛号啊，是世出世间头等大事啊，念这句佛才真正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最高的享受，断烦恼消业障啊，成就无上菩提，成就无上功德，不就是这个吗？就在这一句佛号之中。啊，可惜的是没有人知道啊！啊，还有很多人要把这个汇集本烧掉啊，他不要这个福报啊，不要这个功德，那就没法子了。他为什么不要呢？他不知道，不识货。啊，于是我们在晓得，啊，念佛的功德真真不可思议。啊，夏莲老汇集这个本子，犹如释迦牟尼佛再来呀！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的？就为一桩事情。普度众生皆成佛道，就为这桩事。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完成这桩大事？用心愿持名求生净土手段了，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功德就圆满了。那么佛法传到今天，大家对佛法丧失信心啊，对这法宝不认识， 这不是火。啊，所以出现下莲居老居士，啊，什么身份？华念祖老居士没说出来，他知道，但是现在时节因缘不成熟，还不能说。啊，他自己是什么身份？我相信他自己也知道，也不肯说。啊，这个说与不说没什么大关系。我前面讲过，看他们一生的行义、品德、学问，啊，在佛法里头皆行的。种种功德我们就能体会到，啊，他不是普通人。能替释迦牟尼佛做出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们知道了，明白了，依旧修行。同时有当宣传员的必要啊，啊，替这两位大德宣扬啊，让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本子认识啊，具足信心，具足诚意，具足恭敬，学习就能得到法益。啊，圣教，印祖讲得好，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能得多少利益？跟你的真诚恭敬心成正比例，你得的怀疑，不但功德没有了，还要惹上啊罪过。啊，这个罪过的果报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啊，摄中真如我们就学到此地，后头总结辩证实地。啊，实地别教实地就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那圆教实地更不必说了。那么我们这份资料是从三藏法书，从楞严经上揭露出来的啊。 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舍利弟，为菩萨所证的地位，一切佛法了，以此发生了。佛法，什么是佛法？啊？佛这个意思，觉悟的意思啊，是觉悟。一般人印象不深刻，啊，如果我们讲福报呢，大家眼睛都会睁开了。啊，那我们就从这讲起。佛法是福报圆满的方法，你要不要修？智慧圆满的方法啊，我们在受三皈依的时候念的誓词，皈依佛二足尊。二是什么？二就是福报跟智慧，福慧也，福足是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福圆满了，慧圆满了。你看哪个人不想要福报，哪个人不想要智慧啊？佛是什么？佛就是福慧圆满。那佛法呢，就是福慧圆满的方法。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啊，你就有福有慧。啊，这么说呢，大家一听就懂。啊，一听就明白，这个东西要不要学？汤恩比博士厉害啊！他在70年代能够说得出来。啊，解决20亿世纪的社会问题，那就是现在呀。啊，他说这个话60年前了，也是预言呢，预言到现在呀。什么方法能解决呢？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但是这两句话没人懂，一般人不懂。伦敦一些专门研究汉学的人也没听懂。我2次访问伦敦，向他们请教过，孔孟是什么？孔孟学说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能解决问题。不是假的。啊，大乘佛法呢，刚才讲的佛慧，大福德，大智慧，这佛法了。佛法是大福德，大智慧，当然能解决问题。大福德大智慧就在这部经里头，妙啊！啊，这经不多，分量不多，大家看得生欢喜。如果一大部头的，那把被吓到了。啊，这么多的分量，我怎么学法？哎，这薄薄的一本。不多不少啊，对现在人来说，这分量是恰到好处啊，真真好好去读它，去了解它啊，去学习，确实有本事。帮助社会化解问题妙不可言呐！啊，同时别忘记尊重每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啊，这是大乘跟孔孟学说里面所掌握的重要原则，啊，尤其在这部经上，啊，孔子周游列国。这一部经上讲得更清楚啊，阿弥陀佛的智慧从哪来的？福报从哪来的？都是修来的。怎么个修法？广修多闻。啊，你看，他去参访，用了很长的时间。啊，去访问，去考察，去学习，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真看呐、啊。人家哪些好处，我们要学；哪些地方我们看得不满意，我们要改正。啊，智慧从这来。福报从哪里？我真干啊。啊，学到了马上就兑现了。啊，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用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有福了。啊，学要有用，学了没有用不就白学了。啊，这是阿弥陀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在家胡思乱想，不是的。 啊，跟世间自在王学学佛，成就根本智。啊，长时间在外面参学，就像华严经五十三参一样，成就厚德智，无所不知。啊，总结成四十八愿，这是他参学。啊，参观考察，啊，总结出四十八愿。啊，他成就的这个道场。四十八学八愿圆满兑现了，这是福德了，大福德了啊！那么这个大福报不是自己想啊，自己没有享受，完全是供养十方世界啊，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些大众，帮助他们，栽培他们，成就他们，啊，在这个道场圆满成佛，啊，西方极乐是个学校，毕业就是成佛，啊，他们有第二个学位，最高的学位。成佛就好像拿到博士学位啊，成就智慧圆满，福报圆满啊，圆满之后你毕业出去了，你才能普度众生啊，你能为一切众生解除苦难，这到哪里学啊？啊，这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内容啊。我们明白了，成就了，能不学不发心学习吗？啊，别的经论上也有，但是有很多很多经论。啊，这个经论，这个经论是所有经论之精华。全部在这一部经论当中啊，所以我说这一部经典里头有格物致知，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到成佛，这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全都在这部经上。啊，真真不可思议，这叫佛法。你对佛法两个字真的理解，你才会爱它、喜欢它、尊重它、学习它。啊，你对他一无所知，那就没法子了。啊，现在真的把这桩事情能讲清楚、讲明白的人越来越少了。啊，下面说，然地位有浅深，故十字欢喜地。宗旨发云体分为十也，这个十个等级就是有浅深不一样 啊，前身都是从智慧上说，从福报上说。啊，最浅的这些智慧福报都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啊，何况高深。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